伯父母、朋友们、若格的家人们，主里平安。感谢主，在主日，也就是纪念，也是庆祝我们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正像刚刚我们所读的诗篇118篇那样的一段经文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我们要在其中欢喜快乐的日子。这段圣经在《使徒行传》第4章里面也再一次被彼得所引用，指出匠人所砌的石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就是指着耶稣基督复活这样子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是说，从安息日到主日。其实这个题目呢，并不是圣经上有的一个题目啊，但是呢，有一本相当好的书，From Sabbath to Lord's Day， 哈，这是 D.A. Carson 他所编的这本书，1980年出版，里面有关于安息日到主日的这个从圣经神学、从教会历史、从严格的解经角度，我们到底应当如何来看它，非常非常的有参考的价值。我今天当然不能够照着这个书上的所讲，但是我知道在若哥有许多弟兄姐妹们是喜欢读书的，喜欢这个打破砂锅问到底的，那么这本书呢可以介绍给大家。好，好，那么从安息日到主日，好，那么我想一开始的时候先举两个例子吧。犹太人就是到现在对于守安息日还是非常非常的严谨的，有许许多多的规定。犹太人他们规定了，他们整理出来在安息日呢有39样不能够做的事情，所以谈起安息日呢就变成相当负面的，什么不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不能做。好多年之前吧，那么有一天礼拜六的早上，我们呢那时候儿子已经离开家了吧，我们就一起呢早上在外面散步，那天早上还蛮冷的，那么散步到我们家附近，忽然就有一个太太就过来，她说：“拜托拜托，能不能帮忙我们一件事情啊？”那个我就问说是什么事情，她说：“能不能请您的女儿进到我们家里面，把我们家里面的这个暖气给打开。”我心里想说，这是个什么事啊，开冷气就是把这个 switch 一弄就好了，你不能做还要我的女儿做吗？他大概看出我心里面的这个怀疑不解，他就说：“我们是犹太人，这是我们安息日不能做的事，只好麻烦你的女儿了。”哈哈，那么我就说可以，但是你要告诉我女儿是开哪一个这个 switch 啊。所以后来我女儿就跟着他进了他的家啊，所以后来呢进了他的家之后呢，那么就把他们家的这个暖气呢给打开了啊。那么所以呢，这就是一个例子，到现在还有许多虔诚的犹太人，他们严格地守着在安息日的规矩，这个规矩基本上都是不能做不能做不能做啊。那么所以呢变成对他们很大的一个认同，变成犹太人的这个种族的这个认同啊。在我们的社区里面有许多的这个虔诚的这个犹太人啊，有的时候礼拜五晚上或黄昏的时候，或者礼拜六你开着车子呢在路上，很多犹太人他们走路去他们的会堂呢参加这个敬拜。好，在圣经上讲到安息日可走的这个路程大概是1100码左右。好，所以这个是安息日可走的路程，也许是说如果住的地方离会堂是在1100码之内，那就应该走路过去。好，我不晓得这是不是这样规矩的由来。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1977年到美国念书的时候，在康州念书，我到的时候在康州的 Blue Law 大概已经取消了，可是后来呢这个有一个姐妹呢比我早到啊，那么后来成了我的太太。那么他就告诉我说呢，在他去康州的时候，1974年，康州还有 Blue Law。 什么叫做 Blue Law 呢？就是礼拜天电视不能够开的。为什么不能够开呢？我个人理解，这也是基督教的传统， 对于当地社会的一个影响。礼拜天早上是一起去礼拜堂敬拜主的日子，不是让你上街买东西的这个日子。所以这个 Blue Law 就是礼拜天呢，这些店呢是不应该开。那康州一般而言是一个相当相当 liberal 的一个州，那么在这么 liberal 的州里面呢，竟然还有 Blue Law 在1974年还存在，然后1977年呢就已经取消了。那么这个呢也许也可以反映出这个在美国的受到基督化文化所影响对于社会的这个影响。那到现在我想这种影响已经非常非常的这个少了。那么所以我想从几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我们看到安息日的这个由来，其次我们要看安息日呢是指向在耶稣基督里的安息，最后呢我们要说从安息日到主日，这个不是一个顶合式的这个题目哈。你如果要说这个题目不好就责备这本书好了。 OK， 那么但是呢我们从旧约一定可以看到新约，也一定指向新约。好像奥古斯丁讲过的这样一句话，他说新约圣经是什么呢？就是旧约圣经解明了出来。那么旧约圣经是什么呢？就是从新约来看呢是隐藏的。好，所以一个是隐藏的，一个是解明了出来，而解明了出来最后都是指向耶稣基督。所以今天在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我们引用了旧约的圣经，我们也特别提到了在新约圣经里面耶稣的一个普遍的一个邀请。我们先看安息日的由来。在讲这个题目之前，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观念，好，就是我们在人类社会里面的衡量这个节期呢，都是跟人所以观察到的自然现象有关。古代的人虽然没有地球自转跟地球公转的观念，但是他们知道一天呢就是怎么样呢，就是白天黑夜，所以利用白天跟黑夜决定一天。那么虽然他们没有这个地球这个公转绕太阳的这个观念，可能他晓得一年呢就是根据春夏秋冬，他们晓得这就是一年。那这个一个月又是怎么来的呢？那我们华人非常的熟悉，对不对？好，这个月有阴晴圆缺，所以根据月的圆跟缺，好，就决定这是一个月。或者是说呢，我们甚至有人说满招损，谦受益，有人说这是中国人看月亮所得出来的这个人生的哲学。所以月呢有满，满到一个地步之后就会招损，然后谦受益。同样的就是观察月亮，我们就有了这一个月的观念。可是这个一个礼拜的观念是怎么来的呢？好，我不晓得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能不能给我一个答案，是在圣经之外找到的答案。好，有人查了这个大英百科全书，这个大英百科全书说，如果就是说我们不太可能在摩西的律法之外找到关于这个一个礼拜的来源的这个答案。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一个礼拜呢？基本上就是根据什么样呢？就是根据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提到，第一章第二章里面提到，神有六天造了这个世界，到了第七天呢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创世纪第二章第二节到第三节这样说，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好，我在这边呢不想进到一个辩论里面，就是这一天是不是二小时。我个人的理解呢，希伯来文里面讲到这个天用这个字呢，不见得是指的24小时的这个一天。好，而且如果你看圣经的这个记载呢，好像前面六天是有晚上有早晨，可是到了这个第七天呢没有讲到第七天的结束。所以严格上讲起来，我们现在从创造的次序来说好像还活在这个第七天，这是一个更大的题目，我今天在这里呢没有办法多说。好，但是我想要提的就是说，从这里看出我们这一个礼拜呢是怎么样子来的，是根据这个创造的这个次序 而来。而讲到这一天呢，是一个特别的一天，神赐福给第七日。前面的六天，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好，或者说都甚好。这个第七天，在这里神特别的赐福，定为圣日。什么圣日呢？就是分别出来，在创造的次序里面，有一个日子是特别被神分别出来，因为在这一天呢，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并不是说从那个时候开始神就什么事都不做，因为在约翰福音第五章里面，耶稣很清楚地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神学家喜欢说，不单单神有创造之功，神还有护理之功。在创造之功完毕了，那当然我们晓得人犯罪，所以神就继续他的这个救赎的这一个工作。好，那么也因着这一个神的这一个创造，那后来我们看见，当摩西上山领受十诫的时候，那么就有这个十诫的这个第四诫，就看出这是关于这个安息日的这个律法。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八到第十一节，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好，那么然后底下怎么说呢？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我们先提一下哈，在这个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一节里面提到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出埃及记第二十章，我们就明白圣经上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这个教导，就是所有神的命令都是根据神所已经做成的这个事情。有人就喜欢称这个为 indicative imperative， 这个其实严格上讲不是什么文法上的观念，而是说神所做的是 indicative， 是用直说语句来表达出来。神的命令 imperative 呢，是跟着神所做的。我在这边稍微解释一下，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呢，特别强调有了这个安息日的这个立法是根据神的创造。在生命记第五章十二节到十五节，这是摩西在摩亚平原再一次向第二代的要进入迦南地的这个以色列的老百姓来谈论到这个十诫的时候，那么它的重点稍微就有一点点不一样了。好，后面怎么说呢？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好，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安息日这样的一个律法，十诫的第四诫，在出埃及记它的根据是根据神的创造，到生命记那个重点就变成是神的这个救赎。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在旧约有一天分别出来，什么事情都不要做，主要的用意就是让人好像能够享受神创造之后的安息，让人利用这一天，特别是以色列人思想神的这个救赎的这个大功。好，并不是其他的日子不要想，但是有一天特别分得出来。好，那么这就是安息日一开始的这个意义。那可是到了这个新约的时代呢，那么这个重点就稍微有一点点不改变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旧约的这个以色列人，那么甚至到了两约时代，到了耶稣的那个时代，甚至一直到新天，他们守安息呢，当作一个规条，变成一个负面的一个规条，变成一大堆的这个禁止。好，那么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里面，提到耶稣跟他的门徒在安息日经过麦地的时候，门徒呢就掐了麦穗呢来吃。有人说门徒掐麦穗， 还要把这个麦穗呢皮把它磨掉，还要把麦穗的给吹掉，然后再摆到嘴里吃。他说光是掐麦穗吃这件事情呢，就违反了不知道多少条安息日不可以行的这个律法。可是耶稣在这里呢跟他们所讲的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好，那么耶稣在这里特别提到说呢，人子是安息日的主。那么正像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说，你们听见有父恨古人的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现在耶稣他是以他的神的儿子，以人子的身份，以他一个神圣的身份来发言，他要指出这个安息日真正的意义，不是负面的什么不能做，而是正面的要享受神的这个同在。他也特别后来在马可福音里面说呢，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因为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所以当主耶稣基督来了之后，我们就会看出说，其实安息日不过是一个预表，是指向耶稣基督要借着他带来这一个安息。好，那在这里面呢，有一些细节非常的有意思。耶稣在这里提到说，大卫吃了陈设饼，耶稣也提到说，在旧约的时候，安息日仍然有献祭的事，特别在安息日呢，燔祭呢要献双重的这一个燔祭，对不对？要献双重的祭。那么祭是在安息日献祭，你说是不是做工？当然是做工，而且违反了安息日不可以做的规定。好，可是呢，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原则，然后耶稣在这里根据这个更高的原则，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比大卫还大，耶稣说我比殿还大，表示说他有一个更高的一个权威。如果在旧约安息日的这个律法都有例外的话，那么耶稣在新约他带来对安息日的一个新的这个理解，那就是人子是安息日的这一个主。好，在安息日是可以行善，好，在安息日可以做合神心意的这个事情，不是只是从负面来看。那么另外一段圣经非常的重要，今天我在这里没有办法详细的解释，就是在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在这里呢，从前有两句话是非常的重要。好，那么有一段话呢，就是在第五节说，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好，那这是根据诗篇九十五篇里面的话。诗篇九十五篇以前我在讲过解释过这一段经文。好，诗篇九十五篇一开始的时候是提到我们来到神面前的这个敬拜，从大声的敬拜到静默的敬拜。可是在这个敬拜之后，好像这个祭司或者先知在那里呼喊说怎么样呢？呼喊怎么样说呢？说你们今日听见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那时候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所以我在梦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神固然拯救以色列人借着出埃及来拯救，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出埃及并不是全部神要给以色列人的救恩，真正神拯救的成全必须要到迦南地才能够成全，对不对？好，所以呢，那些虽然出了埃及地，但是呢，却整个一世代的人倒闭在旷野，这件事情指出什么呢？这件事情指出一个严肃的一个事实，今日你们听见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当时的这些读者说，你看这些在旷野倒闭的这些以色列人吗？他要作为我们的鉴鉴，我们凭着信，靠着神所给我们的信心，神所已经坚持的救恩已经成就了，但是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要坚持到底，不能够像那些以色列人没有办法进入神给他们所赐的安息，就是应许之地。这个好像是指着得救而说，但是在这里呢，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 啊，就是最后的那一句话，啊，最后的这两节，这样看来，必若是耶稣雅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日子跌倒了。哎呀，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刚刚已经提到过，说神的拯救不单只是出埃及，很多人倒在旷野，要进了迦南地才算数。可是在这里呢，好像进了迦南地都还没算呢。约书亚已经叫他们享了安息，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我们就必须说，甚至连进了迦南地的安息，也是指着最后的那个安息，就是怎么样呢？就是神的帐幕在人间，就是直到我们最后，神与人能够人与神能够完完全全的同在，在新天新地的里面。启示录有一个细节说，黑夜也不再有了。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什么叫做黑夜也不再有了呢？那就是年月日的，还有这一个周的观念也不再有了。那是人活在一个跟神完全同在，享受敬拜神，享受神的这个安息的那一个日子。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旧约的安息日指向怎么样呢？指向最后在神里面的那个完完全全的安息，不再有眼泪，不再有疾病，不再有痛苦，有的只是神同在的喜乐和丰富。特别最近我们若哥的家庭面，有一些家庭遭受到一些意外的一些家人被主接去，我们心里面都非常的难过跟伤痛，也跟他们一起难过跟伤痛。越是这样，我们越是存着一个盼望，盼望有一天能够在与主永远同在，享受永远的安息。那这个是将来的安息，可是我们现在呢，是活在已然 already 跟未然 not yet 当中。如果我们是活在已然跟未然当中，那我们就要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下面的这一段经文，那就是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的28节到30节。这是我以前曾经讲过的一段经文，但是今天我很快的跟大家再复习一下。马太福音十一章28节到30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神的。这段圣经特别提到怎么样呢？提到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这个凡这个字呢，原来的意思就是所有，中文翻的凡没有错，可是呢，凡所有呢，可能更强烈一点。劳苦跟担重担在原文呢都是用分词来表达出来，劳苦的人跟担重担的人。而劳苦这个字呢，特别提到说是因为工作的这个原因，而且用的是这个现在式，表述说这个劳苦呢，就是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经常要经历的这个事情。而担重担呢，原文用的是完成式跟这个被动的语态。好，那么完成式就是代表一种状态，我们人在什么样的状态里面呢？因着劳苦的缘故，我们在一种担重担的状态里面，而这个重担呢，又是用被动的语态，表示这个重担呢，不是我们自己去找的，而是怎么样？是被一个环境，压在我们身上的。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现在，不管我们是在职场的里面，或者不在职场的里面，我们常常都有劳苦担重担的这个感觉。好多年之前，我还在 Bell Lab Hondell 上班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办公室， 好，那么开进去，从正门开进去呢，这个建筑物前面就有一个湖，一个人工的一个湖，然后开进去呢有一个水塔，三只脚就像是代表一个电晶体 EBC 的这样子一个电晶体。我记得那时候我一个同事呢卡铺上班，每一次开车开进这一个非常漂亮的办公室的这个园地，我这个同事就跟我说，老栾，又到了埋葬我们青春的地方。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劳苦跟重担。好，你知道我们所做的工作是很多人挤破了头想要得不到的工作，可是他怎么说呢？他说这是到了埋葬我们青春的这个地方。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想在我们的工作上真的是有劳苦，我想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真的是有一些重担。好，可是呢在这里耶稣提出一个普遍的邀请，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个我这个字呢是怎么样呢？就是希腊文里面这个我这个人称代名词，它重复了一次，我使你们得安息。好，那其实只要讲动词就知道是我使你们得安息，可是把 ergo 这个字我这个代名词提出来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强调。在主耶稣那里，在我们的已然跟未然当中，在我们还没有想到在天上与神同在的那个永远的安息之前，在这个世界上神要让我们预尝一点点在天上安息的滋味。而这个在天上安息的滋味在什么样的情形底下更显得宝贵呢？是在我们劳苦跟被动的担重担的情形底下格外显得宝贵。底下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我不得不说在这里和合本的圣经呢没有把它翻得完全，这样你们心里比较得享安息。这个得享这个字呢，原文呢就是找到的意思。神主耶稣基督要把安息给我们，这是他的应许，这是主耶稣要做的事情，或者用英文说这是一个 indicative。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神也给我们提醒，就是呢我们要到主耶稣那里去，要怎么样呢？要负主的轭，要学主的样式，这样我们心里就能够找到安息。原文就是找到的意思，一边是主给我们安息的应许，另外一边呢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甚至呢连命令，可以说是命令吧，你要柔和，要学主的，要负主的轭，要学主的样式，这样我们才能够找到主所应许的安息。应许的安息已经在，可是呢我们要负轭跟学主的这个样式。轭这个字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字，当我们想到轭的时候，我们就想起什么东西负轭呢？就那些耕田的牛或者耕田的马，他们是负轭。我在台湾南部的乡下长大，那以前常常看到有一些这个水牛就拖着这个车子，或者在田里面呢负责耕地，都是怎么样呢？都是颈子上呢挂着一个轭来拉车，然后来耕地。好，那么这个轭，然后耶稣在这里说呢，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容易这个字原来的意思也许可以翻成 wholesome，我的轭呢是一个健全的，我的轭是合适的。好，那么巴克莱这位在很被尊重的二十世纪的新约圣经学者呢，他特别提到呢，这个所有在当初巴勒斯坦的时代，不管是牛的轭或者是怎么样呢，是量身定做。好，那么怎么样做一个轭呢？就是这个牲口的主人要把这个牛牵到木匠的这个店里面，木匠就根据这个牛，他不是一次造一大堆轭每个人买一个，而是每一个轭都必须要量身定做。所以木匠根据牛的这个样子量好了，造了一个呢， 然后呢，造好了之后还让他带回去先试用看看，不合适的话呢，那把这个牛牵回来，把这个轭拿回来，再重新的修改，一直到怎么样呢？一直到我的轭是容易的，一直到我的这个量身定做的轭是刚好符合那一个牲口的这个需要。亲爱弟兄姐妹，我们能不能这样讲？成为基督徒之后，在我们的工作的场合，在我们的生活的场合，我们真的是有一些轭加在我们的这个身上。这些轭其实是上帝量身定做给我们的，为着我们个人的情境，为着我们个人的需要，借着这些轭，我们有属灵的操练。借着这些轭，也许当初在我们身上不是我们自己喜欢接受的负轭，好像我们就不自由了。但是成为基督徒，我们就必须活在负轭跟跟随主的这个道路上。这样子呢，我们心里面就能够找到主所应许给我们的安息，这样我们就能够活在已然跟未然当中的安息。我能不能建议，如果现在我们身上有些难处，我们能不能建议，如果现在不管是在服事上，是在工作上，是在人际关系上的一些难处，会不会就是神为我们量身定做的轭？借着这一些呢，我们怎么样呢？学主的样式，借着这些呢，我们找到一个安息，是不受环境影响的安息。这是在已然跟未然当中，主要赏赐给我们的，主应许给我们，但是呢，在主所应许之后，有我们在主面前应该要尽上的一个本分跟责任。特别在这里提到这个学习，今天下午我们有敬礼，我们以前常常喜欢说呢，这个受敬证书呢不是结业证书，而是入学许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一辈子在这个学习的这一个过程的这个当中，所以在已然跟未然当中，我们要学习，要回应主的这一个呼召。纵使在难处的当中，我们有安息，是不受环境影响的安息，或者甚至借着环境里面的不顺利，让我们学会，让我们找到在主里的安息。那么我们再看呢，从安息日到主日，七日的第一日的这个重要性。哎呀，这个呢，我必须要稍微用一点点原文。好，马太福音28章第一节讲到七日的第一日，马可福音16章二节，路加福音24章一节，还有约翰福音20章第一节呢，都提到七日第一日。这个七日的第一日呢，这个希腊文的这个表达的方法非常有意思。为什么非常有意思呢？因为这个表达的方法出现并不是很多次，除了我们刚刚上面所说的四次之外，另外出现的这个两次呢，就是在《使徒行传》跟《哥林多前书》的这个里面。所以七日的第一日，请看下一章哈。所以七日的这一个第一日呢，那么如果要把它念出来的话，就是 Te Deumia Ton Sabbaton。好 ，Sabbaton。好，这个 Mia 呢就是第一。好，然后呢 ，Ton 呢就是所有格，复数的所有格。好，然后 Sabbaton 好就是安息日这个字的复数形。OK， 所以我们翻成七日的第一日，那么英文圣经都翻成说 the first day of the week， 没有翻错，但是有没有把原来的味道翻出来？如果原来的味道要翻出来的话呢，就是吕正中的翻译本，安息周的第一日，或者如果我们要用更多的英文来翻译的话呢，就是那是一天，是什么天呢？就是在决定安息日的那一连串的日子里面的第一天。所以这就变成在新约圣经里面一个特别的讲法，讲什么事情呢？讲到主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一天。 所以七日的第一日其实应该翻成说安息周的第一天，是特别的一天，被安息日所定的那个礼拜的那个第一天。好，所以这就是七日第一日的这个重要性。而这样子的表达的方法在新约圣经里面呢只出现过六次，前面的四次就是刚刚我们讲到主耶稣基督复活用七日的第一次，后面的两次呢是在什么地方呢？下一章里面，从守安息日到主日的这个敬拜。所以使徒行传二十章第七节，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这是在圣经里面另外一次提到七日的第一日，是除了讲到耶稣基督复活用七日的第一日这个特别的表达，而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七节用同样的表达讲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然后在哥林多前书十六章第二节，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臭。弟兄姐妹啊，我相信圣经上用这样子的一个表达的方法有非常深刻的用意，就是七日的第一日现在变成一个特别的日子。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呢？就是根据前面诗篇一百一十八篇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件事情是指什么事情呢？使徒行传第四章的第十节到第十一节，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以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底下怎么说呢？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所以七日的第一日是指的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七日的第一日另外在圣经上出现的两处都是指着信徒们在七日的第一日聚会，聚会擘饼，或者在聚会的时候呢必须要收这个奉献，都是指着在新约圣经以后，新约圣经以及新约圣经以后的这个时代使徒们一起聚集的那个日子。所以变成当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当圣灵降临之后，这个敬拜的中心如果还要有一天是要分别出来敬拜神，是在哪一天呢？就不再是旧约圣经里面所规定的安息日，而是主日。所以启示录第一章第十节，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边有大声音吹号。每次读到这里我心里面呢都有一点很深的感触啊。约翰那时候在拔摩海岛，他是怎么样啊？他是在 isolation、哦、他并不是 walk at home、哦、他是在那边呢被放逐到那边去。可是他一个人在那里，为什么呢？主日他被圣灵感动。这个主日有什么特色？那个主日就是他当年在以弗所教会跟弟兄姐妹们一起聚会，一起擘饼，一起敬拜主的日子。现在主日他孤单单一个人，他被圣灵感动，他看到在天上的这一个敬拜。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能不能够说我们现在不必须要再守这个旧约安息日的这一个规矩啊？所以我们可以说也许安息日会的信仰是有偏差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现在仍然活在已然和未然当中。有一天我们到主那里去之后，每一天每一个时刻甚至时间都不存在，我们是与主永远同在，享受他在主里面，享受我们在主里面永恒的安息。可是在已然跟未然当中，是不是神或者根据圣经全面的教训仍然定下一天，希望我们能够分别出来，希望我们能够分别为圣，单单为着敬畏敬拜神，当当为着享受神，当当为着学习圣经的真理。我觉得这个答案呢应该是肯定的。 所以今天我们在主日敬拜，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再容我多想几句话。我盼望我们能够看重我们在主日的敬拜。我们从2020年的三月开始，这个开始有网上的敬拜。我们现在有鼓励弟兄姐妹实体敬拜回来。那么我们在去年的九月教会的这个周年之后，鼓励大家多多回来，大家回来的人也越来越多。很可惜，又因为 Omicron 的这个缘故，我们又不得不劝弟兄姐妹有身体上健康上的顾虑呢，就留在家里。今天特别是我们播饼聚会，我特别觉得做难的就是在家里面播饼。我们同领一个饼，当然我们现在用那个小杯子也不是同领一个饼，将来呢我们同领一个饼一个杯呢，这种 online 的播饼是最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重视 online， 我们是存着一个敬畏的心在这边 online 的来敬拜。有一次我们有一些牧师们一起来讨论 online 的敬拜，有一个牧师就说他们 online 呢是用 Zoom， 那我们用这个live stream， 所以呢你能够看到我们，我看不到你。但是这个牧师说，有一次他 online 敬拜，他看到有人忘了把这个视频关掉，他说不得了啊，这个弟兄呢穿着这个睡衣露着膀子坐在床上敬拜。他一看了呢，他就想要提醒那个弟兄，那个弟兄大概觉得不对，赶快关掉了。那我也知道有一个教会，我很熟的教会，这个柏林的华人教会，徐丽跟伟林在那里牧养。他们特别规定呢，他们是用 Zoom， 他们规定呢 online 敬拜的时候呢，视频不能够关，通通都要开着这个视频。那么我们若哥，我们不做这个事，但是我真的盼望，纵使我们 online 敬拜，我们存着一个敬畏的心。从我们开始有 online 敬拜之后，我大部分都是实体会来，除了2020年的头一些时间，三月以后有一些时间，甚至我们的主日的信息都是先录好放出来的，那我就在家里面听。在家里面，师母可以过见证，online 敬拜的时候，我仍然是穿着跟礼拜天来教会一样的衣服，因为敬拜是朝见神，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有一位苏格兰的传道人叫做麦卡仁，他读圣经的时候他怎么读呢？他每一天早上很早起来读圣经，穿上外出的衣服，脚上穿上靴子，头上戴着帽子。为什么这样做？他说，我读圣经是读神的话，是听神的话，是面对这一位创造，又是赐下救赎，又是将来要来的王，我如何能够随随便便的就这样子来见他呢？所以他读圣经的时候都穿戴整齐，像是要去见一位尊贵的客人一样。所以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仍然 online，好不好？让我们也能够很谨慎的来做这一个事情，好不好？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也希望在时间在疫情许可的情形底下，我们尽可能多回来参加实体的崇拜。我不得不说，这个 Omicron 呢，这个传染的非常的厉害。我去年的八月得了这个 Delta 吧。那么然后呢，这个今年从这个一月份开始，我们家的这个儿子媳妇、女儿女婿，跟还有一个这个待字闺中的小女儿，通通都得了 Omicron。 那么到现在为止，我们家唯一没有被 COVID 碰到的呢，就是这个师母黄又美。我跟她说呢，师母没有生病的权利。那么呢，所以我提这些就是说，我还是希望我们尽可能都小心到教会来。比方说我在底下唱诗的时候，我都是戴着口罩，讲道的时候呢，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我就把口罩给拿下来，好不好？那我也希望呢，我们学习怎么样呢？学习把主日呢当作一个圣日，分别为圣。我们尽可能没有不漏漏，但是我们主日我们尽可能把一些其他的事情呢，如果可以不要在主日做就不要做。我们为什么 有中文学校摆在礼拜六，就是好多时候有一些弟兄姐妹为着参加中文学校，在主日崇拜都没有办法安稳的参加，还没有结束或者刚刚结束就要忙着走。主日呢，也是我们弟兄姐妹彼此能够分享的一个时代。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我们 serve 这个 bake 跟 pizza 非常的好，就站在外面，站在大厅里面呢，我可以一次呢跟很多不同的人谈话，坐在底下呢，反而一次只能够跟一两个人谈话，对不对？这是让我们彼此有分享、有交通的时间。我去看过 Amish。他们 Amish 的人在主日呢，就是一些在教会里面的一群人，他们就在一起聚集，一起共享爱宴，对不对？这是我们 serve 午餐的这个目的跟意义，不是让你拿了一个比较便宜的午餐盒就带回家去，那就失去了意义。对不起哈，我这样讲哈，但是真正意义是说，我们借着这个吃午餐的机会，跟弟兄姐妹们彼此有交通，多么宝贵的这个机会。我们把主日能够分别为圣好吗？在主日我们尽可能不做那些我们非不这个事情，对不对？我们不需要守法利赛人这个律法，但是如果我们主日一定非要带孩子去参加什么比赛或者什么，这个有没有办法避免呢？是不是可以避免？我也真的是希望我们尽可能多回来，在疫情允许的这个情形底下，我最后也许讲一个见证，讲两个见证好了。我觉得对我影响最大的，我的母亲，在我小学六年级要考初中的时候，那时候在台湾是一个最重要的关口，所有的班上同学通通都去参加补习，礼拜天也补，那么礼拜天特别是早上补习。结果后来呢，我就不去。这个老师上课的时候，就等于有点的讥笑我说：“栾大专，你好了不起啊！礼拜天所有的人都来补习，只有你不来。你以为你能够考得比别人好吗？”我被他讲得很不好意思，回去跟我的母亲说：“说我礼拜天还是去补习好了。”我的妈妈说：“没这回事，礼拜天早上就是要去上主日学，参加主日崇拜。”我去跟老师讲。所以后来我的母亲就跟老师讲说，我们是信耶稣的人，礼拜天早上是我们要参加崇拜，是敬拜神的日子，我们不来补习。老师说，那这样你儿子考不好不要怪我。我们妈妈说，没有问题，考不好我不会怪你，对不对？当然了，他对他的儿子非常有信心，晓得他不会考不好，从小到大没有考不好过，也是主的恩典。这是一件事情让我印象深刻，让我印象深刻。我知道信仰对于我的母亲来讲是 mean something， 不单单是 mean something， 是 mean everything。 甚至如果对于儿子考初中有影响， so be it， 对我印象太深刻，他不要讲什么。还有一件事情是我听有一个姐妹告诉我，他们家里面没有信主之前开一个店，礼拜天生意最好，信主之后他爸爸就说，礼拜天我们这个店不开，我们要去做礼拜。亲戚会觉得奇怪，礼拜天生意最好，你不开店你要损失多少钱？但是这个父亲跟全家人说，我们就是应该好好的在主日来敬拜神，他们就不开店。后来这个姐妹告诉我说，神也很祝福他们，他们并没有因为这个缘故就吃了很多的亏或受到很多财务上的损失。弟兄姐妹，我讲这一些，求主真的是怜悯我，那么也求主真的是怜悯我们当中的一些弟兄姐妹，好不好？在疫情当中，我们要坚守好好来敬拜神，一起来敬拜神。我知道是不容易的事，但是这是按照圣经的真理该做的这个事情。七日的第一日有它特别的这个重要性。我也希望慢慢鼓励大家来参加现场的这个崇拜。今天早上诗班的献诗，那然后诗班的这些弟兄姐妹们在台上领我们首唱诗歌，身历其境， really some experience， 好不好？那么我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个祷告。 亲爱的主，你是您继续做我们的导师，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帮助我们，让我们看重你所你主耶纪念你复活的日子，该当是我们欢喜快乐，众人一起来敬拜的日子。求你用圣灵提醒我们，让我们靠你的恩典能够实行出来，能够在这一天我们特别想到你的复活，欢呼喜乐。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